现在我们正式来到报告书怎么样批判保罗新冠对保罗的称义这个教义的理解，说穿了就是曲解。报告书说，当我们为保罗新冠对保罗的称义论做初步的历史中览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赖特，虽然当然不排除其他的学者。我们已经看见赖特指出三个主要的概念或者范畴是与保罗思想中的称义有关的，就是约、法庭和末世论。我们更看见赖特把称义分为现今的和将来的称义两个的范畴的。我们来先来检视赖特所提出的三个范畴。第一个概念范畴是约 Covenant。赖特很正确的坚称对保罗来说呢，称义和约有关，可是他对约的内涵的理解是错的。赖特坚持我们不可认为约这个概念就是16、17世纪的圣约神学，约乃是第一世纪犹太教的世界观。注脚176，报告书说，我们怀疑赖特怎么能够这样子轻率的就扫除了经典改革中的圣约神学呢？因为他承认对这个问题，就是对改革中的圣约神学是一无所知的 ignorance。 一个人没有读过的东西怎么绝对不理睬呢？换言之，对赖特来说，以色列在等候上帝来实现他对亚伯兰所应许的约里面的应许。上帝透过呼召亚伯拉罕，已经呼召了以色列，他们要做上帝的约民，统治列国，重新为世界伸张公义， put the world to rights。 我们肯定不要否认亚伯拉罕在救赎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保罗称上帝的子民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加拉太书3:7。但是我们必须要直问，保罗是不是好像赖特那么的把称义和约连接起来呢？就是好像赖特用这个方法来把称义和约连接起来呢？保罗是不是从第一世纪犹太教的处境的所谓对约的理解来讲述称义的教义呢？还是另外有一个更广阔的约的处境或者语境呢 ？context 呢？当然，答案是的。保罗是从一个更广阔的约这个架构来看称义的。约并不仅仅是与亚伯拉罕所设立的，保罗也不让他的读者们呢仅仅注视以色列和第一世纪历史之间的课题的。反之，保罗是从最广阔涵盖万物宇宙的角度，让他的读者们注视上帝是如何对待全人类的，而不仅仅是如何对待以色列的。上帝透过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来处理人类，这就是约的历史的现实。威敏斯特会议称这两方面上帝怎么处理全人类呢？称为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保罗的视野比第一世纪的以色列广阔的多了，证据就是在保罗累积了哪一些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呢？梅钦威敏斯特神学院的创办人 J. Gresham Machen 在他的《保罗的宗教的起源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这本书的180页，梅钦说，很重要的是当保罗归主之后要找到证据说明全人类的罪性的时候，他并没有转到当代的犹太教，而是诉诸旧约圣经。在这点上，正如在其他事上，保罗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后来的发展，乃是建立在旧约的先知书和诗篇的信仰上的。我们可以很公允地说，保罗完全只引用旧约圣经，而没有一处引用了第一世纪犹太教的文献的。不但如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保罗多次的诉诸第一亚当和第二亚当，罗马书5:12-19，哥林多前书15:22-45。保罗并没有看到上帝子民受到好像罗马帝国这样子的第一世纪的仇敌所威胁，不是的。 上帝子民的仇敌不是罗马帝国，是撒旦、罪和死亡。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参考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到五十八节。首先的亚当把整个世界带进到撒旦的管理之下，撒旦、罪和死亡的统治之下。第二个亚当呢，就把人救出这个撒旦、罪和死亡的管辖之下，进入到上帝的国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在教会历史里，在改革中的传统里，这些的圣经的概念呢，都是用四个名词来表达。行为之约，首先呢，亚当在行为方面的失败；恩典之约，和第二亚当的忠诚的行为。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七章，威敏斯大要里面的第二十问答，还有三十到三十五答，威敏斯的小要里面的十二答和二十答。因此，我们可以表面上、形式上与赖的同意说称义是与约有关，可是在内涵上我们必须与赖特不同意。因为新约是怎么样看称义的呢？就是从人违背了行为之约，然后耶稣基督在恩典之约里面所做的大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称义的。我们可以与 Earl Ellis E-L-L-I-S 同意，就是说究竟啊，保罗是不是关注第一世纪当时的处境的问题呢？ Ellis Paul's Use of the OT， 保罗如何使用旧约这本书的83页， Ellis 这样说，假如保罗是属于他的年代 Child of his times 的话，那是什么年代呢？对保罗来说，就是弥赛亚的年代，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和基督显示了旧约圣经真正的意义的年代。保罗是基督的门徒，不是加马略的门徒的。好，所以第一方面呢，这个报告书呢就批判了那个称义与约的关系。第二，现在呢，报告书来批判称义是法庭的用词 ，law court。赖特很正确的说，称义呢是与法律有关，是法庭的用词。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外表上、形式上与赖特同意，但是我们在内涵上有很重要的不同意的。有两点是在赖特对法庭的理解上很重要的。第一，就这个法庭的方向；第二，法庭的本质。譬如说，赖特说，在第一世纪犹太教呢，上帝自己就是这个法庭的法官，恶人就是外邦人，还有离弃犹太教的犹太人，恶人呢将来必定被审判、被惩罚，而上帝忠诚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至少是真以色列人呢，将来会被伸冤、被平反的。参考 justification 称义的词条，当代神学词典，这个有中文翻译的，是杨牧姑翻译的当代神学词典称义的词条。赖特既然有这样的对犹太人的法庭的理解，他就拒绝了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徒这样子上帝称人为义这个概念。赖特这样说，他说假如是用这个法庭的专用名词的话，义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不论是起告者或者是被告者，他们呢，当这个法庭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假如我们用法庭的用语的话，若说法官归算送给留给他的义给起控者或者是被告者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义不是一个东西、一个物质或者一些的器 可以从法庭的一个角落送到另外一个角落的。这是 Light 自己的话。What St. Paul really says, 圣保罗究竟说了什么？第98页。这里 Light 讲了两方面关于法庭的，就是法庭的方向和他拒绝了上帝把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徒。他说两点呢，都是完全与在教会历史上改革中如何了解称义呢，是相违背的。首先，我们必须很严肃的去质疑赖特的说法，就是说呢，称义是指上帝的子民在世人面前伸冤被平反。新约圣经并没有说上帝的法庭是面向世界的。保罗所关注的是在上帝的审判台面前得到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靠守律法的行为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根据保罗，一个人被上帝所称义的，就与上帝和好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当赖特所称义，就是在世人面前被称为义，被显为义 ，vindication 伸冤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有问题的一种的宣称，就是说呢，第一世纪的犹太教认为自己是还是在放逐中，被流放中，这个概念呢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的，也在新约学术界里面从各处已经受到批判了。第二，关于赖特拒绝上帝的义是归算给人的，就是关于赖特呢，根据他的所谓的犹太教的或者犹太人的法庭的模式来拒绝义的归算呢，我们也必须质疑他这样的说法。 Seifert 解释， Seifert 说在这点上呢，赖特受到他的所谓犹太法庭这个模式给带着他走歪路了。他好像呢没有好好注意到那些有关的圣经的经文，就设立了这个模式出来。当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回应了诗篇九十八篇第一到第三节，上帝显示了他的公义，显明了他的公义。当保罗这样来宣告的时候呢，他就是引用圣经里一个传统，就是讲以色列人是盼望上帝设立他的公义的，而这个公义的本质上就是上帝要给世界一个恩典，一个礼物是要给的。Light 这个抽象的法庭的模式本身就忽视了，就没有，就忽略了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而根据保罗呢，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就是那个上帝使人称义的那个要素，或者就是那个法庭，在保罗的福音里面所宣告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这是 Seifert 在他的文章 Paul's Use of the Righteous Language， 保罗使用公义的词汇文章里的第66到67页。同样的，假如 Light 说义是不可以被送出去的，不可以从法官送到或者传到另外一个人的话，假如这个宣称是对的话呢，那么当保罗说一个人被称义的时候呢，就得到丰富的恩典和恩典中的义的赏赐是什么意思呢？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保罗相信义是可以从法庭的一面送到另外一面的虽然这个是完全与赖特的思想相反的。有人会这样来反驳，他说赖特拒绝义的归算呢，不仅仅是根据他的抽象的犹太法庭的模式，是根据他怎么去理解一些重要的经文， 譬如说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的巴克斯说，虽然赖特用了一些的解经来支持他怎么样的拒绝义的归算这个概念，但是呢还是缺乏说服力的。赖特对义这个名词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有色的眼睛，来影响他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的很奇怪很奇奇怪怪的一个的解经。他说假如要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有更负责任的解经呢，请看 C.K. Barrett 哥林多后书 BNTC 1973年179页， M.D. Hooker H-O-O-K-E-R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卷22 1971年349页， Mary Harris 哥林多后书 NIGTC 就是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Commentary Erdmans 2005年455页到459页，注脚207 G.K. Beale B-E-A-L-E 他的文章在 New Testament Studies 卷35 1989年559到560页同样的 Siyun Kim S-E-Y-O-O-N Kim 在 Novum Testamentum 卷39 1997年376页380页383页，这个是报告书的注脚184页所讲的。赖特是这样说的，当保罗说说到呢，为了我们的缘故呢那位不认识罪的无罪的就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他说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成为神的义呢，是指成为上帝的守约忠诚， become the covenant faithfulness of God。 这个在 N.T. Wright 他的 On Becoming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在 Pauline Theology 这套书第二卷这个哥林多前后书那一卷200页到208页。我再说哈，这个赖特呢说这个哥林多后书呢五章呢是在讲我们成为神的义，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守约忠诚。假如赖特对义的定义就是说是守约忠诚是错的话呢，我们已经指出是错的，那么他对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的解释呢必然是失败的。注脚186，改革中的传统解释称义关键性是在义的归算的，参考加尔文哥林多后书的注释81到82页，而在多特会议所批准的圣经注释是这样说的，那位无罪的或者不认识罪的就是完全没有罪的那位基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上帝使他成为为我们成为罪，意思就是说成为为罪的的牺牲或者是献祭利未记七章二节，或者说把我们的罪归算了给基督因为呢圣经也说他为我们成为咒诅，加拉太书三章第十五节。 OK，上帝使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成为上帝的义，或者说好叫上帝的义归算给我们，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好叫上帝的义在基督里归算给我们，基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和他的义就归算给我们了，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同样的威敏斯特会议所批准的圣经注释是这样说的，成为罪就是为罪所献上的祭，或者说上帝把世人的罪归算了给基督，他是罪无罪的最公义的，上帝也把我们应当承受的惩罚跟咒诅都放在基督身上，好就所有信他的人呢在上帝面前都被认为是圣洁的，是完全的，就好像公义本身一样的圣洁，都是因为基督的义，上帝把基督的义给了他们，只有基督的义才能够承担上帝的审判的。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在基督里，他的义就归算了给我们了。好，这里呢是注脚186页，报告书呢要指出改革中一直来呢都是把义 这样看的。关于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这个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的一个经典的经文。赖特说，保罗说到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平衡啊，是指啊原始的罪，不晓得怎么样呢，就把后来的人类都牵连了。赖特继续在括弧里面说，假如有人啊坚持这个观点的话，不必同时啊接受任何的关于罪是怎么样的传递下去的理论的。赖特罗马书注释526页。报告书说，但是我们必须要问，那保罗假如对罪是如何传递的这个方法没有兴趣的话，他为什么要设立基督与亚当的平衡呢？保罗怎么能够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众人都犯了罪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最后那个短句，保罗说亚当伏在死之下，为什么呢？很容易看到，因为亚当犯罪了。但是为什么死临到众人呢？保罗很扼要的回答，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保罗很清楚的毫无疑问的宣称啊，死是来到全人类，掌管全人类，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缘故。从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罪因为一个人进到世界，罗马书五章十八节是一次的犯罪，十九节说一个人的不顺从悖逆。所以保罗呢不像赖特这样子的，保罗想到亚当的原始的罪是与世人的罪不一样的。正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这里设立了一个平衡，这次呢是亚当的罪和基督的顺服啊，所以与亚当的罪归算给全人类所平衡的，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的给信徒们，或者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说，成为罪人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的不顺从，与成为义透过基督的顺服，这两者是平衡的啊。参考约翰穆里 Imputation of Adam Sin 亚当的罪的归算十九二十页和第七十六页。报告书继续说，当赖特尝试去拒绝啊这种的义的归算的理解的时候，他好像就搞出两个问题出来了。第一，假如赖特说保罗没有想到这个罪亚当的罪是怎么样传递的这个方法的话呢，那赖特不单单是否认保罗说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徒，赖特也不承认保罗教导亚当的罪归算给全人类咯，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哦。假如保罗没有再想到罪是怎么传递下去的话，那么两方面都不相信了，就是赖特不相信保罗教导我们基督的义是归算给信徒们的，也不相信保罗教导亚当的罪归算给全人类。第二，赖特拒绝义的归算，因为这个义的归算的概念呢，不符合他的所谓的犹太人的法庭的模式，就是说法官呢不会把一些东西送给或者传给那个起控者或者是被告者的。但是赖特这样的理解就是他的盲点，看不到称义的荣耀，或者说保罗所教导的称义和救赎的荣耀。是的，当我们想到称义这个教育的时候，想到保罗的称义的教育的时候，的确是看到法庭，但是赖特的论点呢讲过头了。赖特拒绝相信义的归算，因为这种的不是一个典型的法庭里的法官所会做的事。根据这个理由呢， 报告书说，根据这个理由，我们也应该不相信保罗教导基督的救赎呢是代罪代替的penal substitution， 因为哪里会有一个法官把自己的儿子送去死来代替被告者的呢？赖特给了他的那个犹太人的法庭的模式太尊重这个模式了，比尊重圣经更多。怎么说呢？世界上哪里有一个法庭，不论是犹太人的不犹太人的，这个法官呢既是公义的也称人为义的呢？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就是说哪里有一个法官呢，当他要处理一些罪人，当在罪人信基督的时候，这个法官又是公义的也称信的人为义的呢？是的，称义是一个法庭的概念，但是那个审判台是跟宇宙里面任何一个法庭都不一样的。这个法庭呢，就是圣父差遣他的圣子去为那些应当受到定罪的人去死的一个法庭。赖特不论怎么样的尽他的努力去拒绝相信保罗教导义的归算，他都是忽视了三个重要的主题，也就是说呢，属地的法庭和天上的法庭之间的不同，因此他就误解了保罗的福音的核心。不但如此，他犯了一个很基本的神学的错误，就是把预表和原本、影子跟原本倒过来了。这个是一个在改革中神学里面一个历史上很长历史的一个神学的原则。譬如说 Richard Muller Post 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Volume 1 225-237 页，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读那些注脚了。所有地上的法庭都是影子，都是副本，正本是唯一的在天上的那个真的法庭。影子副本不告诉我们原本是怎么样，只不过反映出他的，就是我们先要搞清楚那个原本天上的法庭怎么样，然后我们才来讲地上的法庭是否符合那个原本的。